买一艘大船呢、啊？那买大船干什么？买大船就可以去出外海捕鱼啊。那捕鱼干嘛呢？捕鱼就可以赚更多的钱呢、啊。那赚更多钱干什么呢？赚更多的钱，你就可以去找船长，找一群渔夫去帮你打鱼啊。那别人帮你打鱼干什么？这样我就有空来这边钓鱼了。那少年家也就讲，免遐麻烦，我即马毋是直接钓鱼啊。如果你就近的目的是要来这边钓鱼，我不是已经在这边钓鱼了吗？我干嘛要先赚钱，然后存钱，然后买一艘船，然后呢自己要去很辛苦的，不仅要捕几趟，然后呢还要去把这个渔获卖了，还要去聘一个船长。还要防止这个船长不要把你的渔获跟船都开跑了，对不对？万一他把你开跑，你什么都没有了，忙一辈子的东西通通没有了，啊！搞到后来，你还不是图一个退休？一讲那老嬷嬷，对不对？走山路还不见得走得来，到最后还不是跟我坐在旁边钓鱼而已？我现在不就已经在钓鱼了吗？哦，当下那个老翁觉得很汗颜。我花一辈子就是为了球来这边钓鱼，这个小朋友17岁就来这边钓鱼，他好幸运。可是呢，话才说完，天黑下雨啦，看来鱼也没有办法上钩了，两个人就要回家了，两个就要回家了。可是呢，溪水已经涨高了，他们在河的这个岸呢，要跨过对岸去，才有办法回家。这个时候就看到这个老翁啊，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好像有这个蜻蜓点水的功夫啊，就砰过去了。那个笑脸呢，满面鹅呢，他就啪嗒啪嗒啪嗒，才踏2步而已呢，就躲到水中了，就掉到水里面去了，差一点淹死。好在那个老翁啊，啪嗒啪嗒又过来，伸手一把那个笑脸君啊，从啊这个水当中啊救起来。他说啊，笑脸呢，我跟你讲，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一个礼拜只能来一次，就是我每个礼拜轮休的那个礼拜一，我才有办法来这边钓鱼。今年我80岁了，请问我在这边钓鱼已经多久了？啊，已经多久了？80减17多久了？63年了，再乘以53个礼拜。我都在这边钓，这边哪边有一块石头，我都清楚得很呐、啊。等到这种危急的时候啊，只有我这种在这边钓了63年的人才过得去。你才刚开始学呀、啊，你来这边来几次啊？对，你已经可以钓鱼了，可是啊，你鱼还没有钓到啊。你就要被大水淹死在这里了，知道我讲这譬喻的意思吗？所以啊，纵使你一念悟了，你能够保任，你能够继续像那个老翁保任个63年，功夫才是相当的。那个老翁他继续，他顿根嘛，没有关系，我承认我顿根，我就熬他63年。有一天我悟了，一样在溪边钓鱼，如如不动，入于法界性，神通三昧通通都有，可是呢，不怕任何的万一，对不对？灾难来了，就地往生，就地往生。这个年轻的小伙子呢，一念刹那相应法界性，可是啊，心保任不住，灾难来了，就地往生不了，哈哈，堕三恶道去了。绝对没有反讽那个刹那悟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先来后到，最后都一样。因为如果你是发4弘誓愿，如果你4弘誓愿当中都有一个众生无边，怎么样？誓愿度，管你是度尽众生再成佛，还是你先成了等觉菩萨，再乘愿回来，再度尽众生。请问最后的目的是不是一样？是一样的。问题是不管这个时间要多长，不管你是先是凡夫 最后无量劫成了佛，还是你先成等觉菩萨，最后无量劫成了佛，究竟是不是一样都成佛？是不是一样在那个无量无边众生度完的那最后一刹那才成佛的？是了。所以呢，你是要先甜还是后甜？只是大家的喜欢不一样而已。所以在地藏经当中啊，就讲有两个国王，东边这个国王，西边这个国王，有没有？所以我这么多经当中哦，我特别欢喜地藏经，不晓得为什么，我就觉得地藏经诵起来啊，它有普贤恒愿品的味道，它有啊阿弥陀经的味道，它也有那种无生法忍的菩萨的味道，你知道吗？要修地藏菩萨的行啊，多难啊！你没有无生法忍，请问每天要躲在三恶道当中，不受其苦，谈何容易？那样子的愿行，没有无生法忍，做得到吗？哦，所以我每次诵地藏经啊，那种欢喜，那种赞叹，那种能够总持一切的那种经典的那种法喜，啊，反正很棒就对了啊，反正很棒就对了。这是个人的相应的差别哈，相应的差别。所以有人就说了：“嘿，你不是修唯识的吗？”我是修唯识的，可是我也很欢喜阿弥陀经，我也很欢喜普贤恒愿品啊，我也很欢喜地藏经啊，我也很欢喜圆觉经啊，好多经我都很喜欢呢、啊，啊，都很欢喜啊。可是总是有你比较相应的东西。当你一部经相应了之后呢，你入于不管法界观也好，啊，法住智生起来也好，你入于法性观也好，其实呢都一样，都一样，先来后到不一样而已啊。所以就像我吃饭，我太太啊总是喜欢啊戏虐我说我吃饭每次给他滴咧滴滴假喷，因为我很喜欢，我这个人比较懒，我总吃饭就是吃完快快了就好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常常饮食存五官嘛，就是说只是养我这个工具而已啊，所以就是吃了，那我就喜欢的拿一个盆子啊，啊拿一个盆子、啊、我在家里有一个那个雪心钵啊，就是在雪宫那边啊，哎，我们以前请回来的那个雪心钵，好大的一个钵，我就把饭舀在里面呢、啊，啊所有的菜啊都浇滴点寡呢，大烩饭叭叭叭吃完了，所以我太太每次都说我滴滴假喷啊，滴滴假喷，我说对啦，我这种懒的人哦，真的是吃饭，你当然可以三菜一汤了哈。啊，你先吃这个，不进去，再吃这个，不进去，再吃这个进去，然后再喝一口汤，再吃一口饭，啊，是不是都进去了？然后身体摇一摇，身体摇一摇，还不是烩饭一坨在肚子里面，啊，烩饭一坨在肚子里面。好，你如果去读《瑜伽师论》，你知道。啊，饮食之量里面就有这样的观，你要观饮食从里面的从外面的进妙相，或、哦、色香味具足，经过那个三寸的咽喉啊，最后终归不尽，终归不尽，你何必要花那么大的功夫，就为了养活你这张口？可是啊，对我可以这样啊。今天呢，我要去伺候我爸爸妈妈，我还是要恭恭敬敬的。三菜一汤伺候，对不对？论语里面，孟子里面，尤其孟子里面就讲，你孝养你的父亲，不要只是孝顺，你的颜色是不是也要和顺？你不和顺，你就拿血腥钵哈，一样学我哈，一坨饭，一坨菜，搅一点肉汤 ，no， 和你讲，你还怕他弄破？还弄木钵、木碗，对不对？当你妈妈，她也是曾经年少风华过来的。今天呢，你说你孝养她，拿一个木钵拿到她手上，她眼泪不禁潸然泪下。我觉得好心，不知道是爱讲伊孝顺呢，还是爱讲伊不好呢？伊饲我袂出块死狗呢？你知道吗？所以我说啊，有违法真难，真的难。 我其实如果真的想用一个木钵，我只是希望不要让一个有帕金森症的那个手啊拿不住筷子，即便不拿筷子拿汤匙好不好，拿汤匙烧东西，烧了一把东西晃到他嘴巴里面去的时候呢，已经一个都不剩了，已经一个都不剩了。我曾经还呵斥一个做媳妇的人，他喜欢那个日本碗，你知道那日本碗啊不是这样刷起来，是这样开开的，是这样开开的。他拿那个日本碗给他妈妈吃啊，不是给他妈妈，给他婆婆吃。他婆婆拿那个汤匙啊，一拨这样下去，然后呢，就要一拨这样子，滴滴滴滴滴滴滴起来。可是呢，一直把它弄到碗边缘的时候呢，哇，所有的饭菜通通滑出碗外。我就说啊，你完全不了解老人家。你要给老人家吃饭，你用的碗一定要是这种碗，缩口的，缩口的，你知道吗？啊，至少是直的。如果好一点的话呢，最好缩一点，让他拿汤匙啊，扫起来的时候能够在碗的边缘呐，送好俺，哦，能够把它弄扎实一点，然后呢往后一退，就可以把那一勺饭跟菜啊舀起来，才吃得入口啊，懂吗？你纵使要他自己喂食自己，保持他的老人家的尊严，你也要懂方法，你要懂方法。那你的颜色，你的脸色那种态度要和顺，要自然，口气要轻柔，赞叹他啊，那种呵护完全就当作是一个你的至亲一样。一旦有闪失，你绝对不会破口大骂。可是换言之，我看到那个媳妇，我一脸就知道她不孝，怎么用这种碗给她婆婆吃。她婆婆把她扫到外面去的时候，边扫边亲那个地，边都要干掉。我说啊，你以为你不会老哈？你以为你这样做你儿子看不到哈？你以为你儿子以后不会娶媳妇哈？你以为你媳妇以后都不会像你哈？这个话我实在是讲不出口，我只是希望他能够悟啊，他能够悟。所以啊，这些点点滴滴啊，都是什么三性三无性啊衍生出来的东西。所以三性三无性不要把它想成好难好难的道理，这么难的道理啊，在佛的口中讲出来啊，都有它的甚深还有它广大两重的意思。在它甚深的意思上，就是要让你去知道，不要以为你看到实相，你尽管跟别人讲实相就好了，你懂得你自己看到实相，你也要能够设身处地去看看那些迷执的人，他是怎么样子看到他的外在的世界。你要能够设身处地自他心相换，换我们心理学的话来讲，就是同理心，讲简单一点就是设身处地，用别人的眼睛来看看他的世界，他到底碰到什么困难了，不要以为用你的方法可以解决他的问题的，想办法让他帮助他陪着他，帮他找到他自己做得来的方法。我们做辅导做治疗的其实就是这一件事情而已，陪他准备好环境，准备好所有一切资粮，就等他有一天因缘成熟了，他自己办得到，他自己办得到。否则啊，我常常也会跟那些常常去助念的学长讲，不要以为你自己在做功德，那个老菩萨啊，他可是很有修行的，他是在度你啊，他今天呢，叫他儿子啊特别嘱咐你，要你来帮他临终助念，那是因为他看到你平常很懈怠。可是呢，因为啊你跟他感情很好，所以他才特别嘱咐你啊，你来啊帮他临终助念。他知道至少在帮我临终助念的时候呢，你会很精进念佛啊。所以不是你在帮他临终助念啊，是他在度你啊。 了解吗？因为我们在地藏经知道啊，你做功德回向给人家，被回向的当事人只得七分之的一，对不对？七分之六谁得啊？是自己得。那请问是你超度他还是他超度你？是他超度你。所以地藏经的功德是怎么做的？是因为要借着做这个功德回向我妈妈，然后呢让我妈妈度我成佛，知道吗？让我妈妈下三恶道这个因缘，让我起了悲心，让我做了这个功德，让我回向给他，我得到了七分之六，然后呢我的法性升起来了，我就成了菩萨了，我就成了佛了。当我母亲不惜下三恶道度我成佛的时候，他是不是当下就可以升天了？是不是可以马上就升到立天享天福去了？所以呢，穆建莲的妈妈以及里面的那个大副长子的啊，以及那个长子女的那个所有的种种的回向功德，不是真的做一堆功德回向给人家的啊，是自己真的用功，借着那个超度的仪式自己成就了，成就了你这个出发心的功德跟佛菩萨一样，那么你的母亲下三恶道就不冤枉了，就不冤枉了，因为他总算他受苦你成就，所以呢他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马上就升了道立天，马上就升了道立天，是这样成就的。这种过程跟三心三无性，我刚刚讲到蛇绳子那个过程不是一样吗？不是一样吗？你真的要以为你妈妈下了地狱啊，你妈妈是菩萨再来啊，是她度你啊，到底迷的是她还迷的是你？你还在那边一边超度一边还在骂，早叫你念佛不要，你看吧，你现在下三恶道了吧？你这样超度仪式有功德吗？没有功德的，没有功德的。不晓得那是你妈妈在度你，她以为你在做功德，你撩急，还在那边讲说，你看看，都是你不争气，害我明明这个钱可以去环游世界的，今天还要拿钱来帮你办法事。这种不孝的心，做几趟法会都没有用，都没有用。不晓得地藏经是孝经，不晓得孝顺要怎么观，不晓得。老是以为我在做功德回向给别人，还在那边讲说我在做梦，梦到我妈妈给我托梦说你要做法会给我啊，要跟我讨功德啊。他是在劝你修菩萨性啊，他是在劝你啊成佛，快点精进啊。他用自己受苦来让你成就啊，你还懂不懂啊？所以呢，谁迷啊，谁才是觉者，谁是地藏菩萨，谁才是凡夫啊，谁才应该在来世下三恶道，谁这一辈子报尽了之后会下三恶道，谁在地狱受完苦之后会升天呢、啊、还盖棺难断啊，难断了、啊，还难断呢、啊，早得很呢、啊。这个无始劫啊的事情呢、啊，因果难断呢、啊。我们这个凡夫众生，阿弥哦，浅浅的看，你懂吗？不懂啊。我们不是一切智人，我们不懂。如果你能够从三性三无性呢、啊，看到这么多，然后从三性三无性开始读懂《地藏经》，从三性三无性开始读懂为什么《阿弥陀经》里面呢？连鸟都可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唱出三十七菩提分，你会在那边讲骗笑、欸、为什么鸟也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那四十八愿不就讲假的吗？后面呢已经，如果你们喜欢净宗的书的话呢，可以请一本四十八愿去看看清楚。四十八愿虽然讲啊不会有无情啊或者是啊三恶道众生啊得生彼国，是不会的，你一定啊都变成什么，都变成男生，对不对？变成男根啊，才有办法在西方极乐世界受生啊，才有办法做莲花台的。可是为什么阿弥陀经里面会有鸟呢？为什么会有鸟呢？为什么里面的无情也会说法呢？这个道理啊，如果你从三性三无性里面去看啊， 那就懂了。时间有限，我今天就先以地藏经啊来譬喻三性三无性。同样的道理，同样的道理，普贤恒愿品里面的恒顺众生，如果你从三性三无性去解释也通嘛，对不对？难道三性三无性一定要讲到一入一切，一切入一才通吗？那个当然通，可是你讲三性三无性一样通嘛，因为你都知道恒顺众生就是什么，就是四无量心嘛，不就是慈悲喜舍吗？对，你定义都懂了，可是我接着问你一句，那么恒顺众生怎么修啊？我要顺多久才叫做恒顺啊？哦，常常不是顺了半天就是说，哎，菩萨，这是我最后一次了，我实在忍不住了，哦，如果这样再努力哦，他再不行的话哦，我就不管他了，哦，你一定要饶恕我，哦，你一定要菩萨加倍，你是不是在佛前这样子发愿的？你的恒吗？你长远吗？你无间吗？你一心不间杂吗？啊，你不是修一向专念吗？你不是一心不乱吗？你就不对啊，那你不对，那你怎么成就呢？所以呢，不要在定义上啊花了一堆功夫，然后接着问说，那怎么顺？顺多久才够？的时候呢，你就讲不上来了。啊，所以呢，到底真的要怎么做？这样做对还是那样做对？你到底能不能悟到这样做也对，那样做也对，一切都像华严法界一样，了无障碍？什么叫做一丝不挂？什么叫做入法界？什么叫做无障碍？什么叫一入一切？什么叫一切入一？要从行门上悟，从解门上啊，再怎么定义都难，真的难。方便讲也只能举比喻而已，你不真的去做，真的难。所以为什么要讲行解相应？其实就是这么回事，就是这么回事。所以呢，我今天在这边呢，花了这些时间呢，跟各位报告三心三无性，算是讲完了。但是呢，我只是跟各位用片计所执性啊来举例子。同样的道理，依他起性也要破。依他起性要怎么破？要从身无心破。那这个是谁的功夫？这个是中观讲的最彻底。因为中观讲啊，因缘起怎么样？自性空。就是这个意思，依他起就是因缘起。什么叫做生无性？无生嘛，无生就是毕竟空，就是自性空的意思啊。所以这个我们不多说，各位有机会去看中论了，很明白，很明白。最后呢，圆成实性，对什么？对圣意无性，这个难懂，这个真的超级难懂。明明是一真法界的实相，明明是实相啊，可是我问。实相有没有自信？实相可不可以取一个圣意相啊？如果实相有个圣意相可取，它就不是实相，因为可取就有量的大小嘛，不管你多大，对不对？总有那么大吧。什么叫做真正的大？不取最大，不去执着最大。我定在这里，含包一切的十法界，对不对？你取了一个，你只有一个，你取了一个挂一漏万嘛，对不对？所以什么叫圆成实性？圆成实性是如果你有一法可取，你都还要怎么样？放下来，不取一法才是摄尽万法，了解吗？因为我与万法融成一体，我是万法当中的一，万法也都跟我是一。好了，这样讲玄了，我很讨厌讲这样的话。你们呢，去看经，去看论，很多东西都讲这个东西。他告诉你，就是说，即便讲到圆成实性，都要一相，一个相哦，都不可以取的，不要再造作一个圣意相出来啊。那请问， 唯识法相跟般若一不一样？不要讲一样，一样你又着相了。你可以讲一样，也可以讲不一样，要这样说。可是这样说不见得懂，这样说只是答案对，可是不见得懂，好，不见得懂。它当然一样了，一样是你每一件事情如果都能这样观的话，一样。可是如果今天只有我这样讲，举这个例子你懂，回到家里啊，你还是会起心动念贪嗔痴，保任不住的话，那你还是不懂，懂吗？你真懂的话呢，触类旁通嘛，对不对？触一切境界都通了嘛，怎么还会有障碍呢？所以啊，还是不太一样。如果我真的已经证到甚深般若，我就不会在这边呢胡说八道，懂吗？我都要常常跟自己这样讲，廖成林啊，少讲一句话，再多说下去啊，又要胡说八道了，啊、哦！所以其实就这样常常告诫自己，啊、哦，真功夫啊是在行门上证，不在嘴皮子上讲，啊、哦，嘴皮子上讲完以后啊，你要保任功夫才对，那才是真般若，真般若是不发一语的。心经怎么说的？观自在菩萨心深，如果真深的话，一下去啊，你不见起相，哈，不见起心动念相，他就只见入，就不见起啦，对不对？哪有起起灭灭的呢？还需要这么起起灭灭呢？盖下干乎？所以当你行深，我常常啊打坐，因为我开始修观，就是修心经哈，就是背心经，所以常常背到这里的时候呢，你就要有整本心经的那个意言相出现，所以啊，我经常就不再去念，就去意想整部心经的文那个意言境界，啊，意言境界，好，以后有机会再跟各位报告。好，那我今天呢就跟各位讲到这个，但是呢上礼拜不是叫各位把这个唯识研究次第带来吗？那是因为要跟各位讲一个消息哈，那是因为大概我下礼拜还会再跟各位报告一次成唯识论，然后呢下一次我讲什么呢？下一次我讲三性三无性跟五重唯识观四初体论，还有在总标前面缘起那个地方啊，讲他要破四种执着，有没有？破小乘有，破小乘空，破大乘空，还有破大乘的如来藏，好，破这四种执着。我下个礼拜呢就把这前面所讲过的这些东西呢再把它怎么样汇通一下，好，汇通一下，好，做一个总持，做一个总摄，总全部的整理，就跟各位讲说，其实啊四初体观就是破什么，就是破四种执着的，我上次讲过了，对不对？好，那破这四种执着呢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三性三无性。哦，不要讲，还没那么快。就是二谛四重的意思。你看，为什么要开四重？开四重就是要破四种执着，就是要四出体，对不对？破四种执着是四熟谛，四出体呢是四圣意。那么四种圣意，四种世俗，其实最后都要归于什么？三性三无性。这一段最难，我听了很多录音带跟书啊，其实这一段因为它都是一前一后啊，就是第一个是第一卷，再来就是第八第九卷，所以如果我们次第讲的话呢，经常啊讲到第二卷的时候第一卷就忘光了，就不要讲到第八卷，讲到第八卷的时候，很少人再把第一卷还有续分再拿出来对照，很少啊。那法师也很智慧啊，他说你们应该都懂了啊，所以他也就不再提了。所以呢，很多人呢、啊、不会拿起来互相对照，知道吗？以前我们小学不是学作文吗？作文哦，从头到尾一气呵成，对不对？可是。虽然一气呵成，却要怎么样？首尾要兼顾。你开始开的标跟缘起的目的 最后要怎么样？要成就才对，对不对？你不可能开一个虎头，最后来个蛇尾，不行这样子的，要有交代。所以他开始问的问题，最后要有个总结的答案。总结的答案就是用三信三无信归于毕竟空，归于甚深般若，归于涅槃无自性，归于涅槃寂静，归于诸法无我，归于诸行无常，通通怎么样？通通都是相色，通通都是有关的。所以呢，你只要把这种关门呐、这种思考，把它记起来，然后呢，往后虽然文艺相很难，可是你不要看文艺，你就拿来思维你生活边的任何一件事情，生活边的任何一件事情，常常拿来思维对峙关照，思维对峙关照，思维对峙关照，笔记下来，思维对峙关照，笔记下来。这个就叫做什么？这个、就叫什么？修于前。等到你那种功夫的时候啊，你再去读《瑜伽十六论》，哎呀，那种味道啊，肯定不同。但是，如果你为师还不懂，如果你三性三无性的关还关不起来，如果你这种关还没办法去拿到生活上，这样明明明去对峙，你今天有机会碰到《瑜伽十六论》，就像那个刚才年轻的小朋友一样。幸福啊，不用忙忙碌碌一辈子，已经可以享受钓鱼的快乐啊。那个根本的法义啊，你就学起来照做，对不对？纵使像林永新居士一样，即便他还是很客气的讲说，我还是不懂啊。你开始慢慢在生活上就怎么样，有相应。什么叫做修瑜伽？修瑜伽就是修对峙，修对峙就是为了修相应，你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一件一件事情都顺，顺什么？顺入涅槃，对不对？对向涅槃，升起菩提，这个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佛二圣果的境界吗？对不对？慢慢你发现你身边的事情已经灾难变少了，你心情变得常饱喜乐。你对一切的人，不管对你有什么所求，你都可以怎么样？哎呀，不疲不厌的去尽心尽力，这不就是菩萨吗？啊，只不过是我散心菩萨而已嘛，不是等觉菩萨阿弥陀嘛，是不是？所以当下你已经就在修行了嘛。如果你已经有那样的宝刃功夫了，其实啊，为事修不修已经没有关系了，不再要花那么多时间了。一定要非把成为真正看懂你才去修啊！记得啊，一本十字论，那个一本是什么？瑜伽师地论。十字论其中包括舍大圣论、成为圣论在内，都是为了什么样？众星拱月，都是为了让那些看瑜伽论行贵大笨啊，哦，不想读的人，那就说好啊，五蕴论比较薄，那先去读五蕴论啊。白法明门论比较薄，先去读白法明门论，不错。如果你欢喜这样的学，慢慢学，就会跟那个老翁一样，你到最后再去读瑜伽师地论的时候，读起来，读起来，随时相应，处处相应啊。你读第一卷就已经心就相应到第一百卷，你有这种功夫啊，你这种功夫啊，嘿，功夫啊，差天差远哦，啊，所以啊，你怎么修其实都好，啊，怎么修都好，记住，虽然怎么样都好，你还是要用功，功夫不下，不下足，这些东西都不相应，啊，这些东西都不相应，所以呢，我下礼拜会跟各位讲这些东西。那因为我个人工作上的关系呢，我必须要省下两个晚上的时间呢、啊，来去忙我的工作，可能一回忙要忙到大概过农历年前后，啊，过农历年前后，所以我思前想后呢，因为三信三无信刚好讲一个段落，接下来呢本来就要讲二十颂， 啊，二十论跟九难，然后呢，再接着呢就要讲见相二分，就是讲四辩那一论，啊，所以那个都要花一个比较完整的时间。那我想这个完整的时间可能我会经常请假，这样不太好，因为如果讲到九难或二十颂的部分呢、啊，最好一气呵成，连续几个礼拜，一关一关一关一关这样破下来啊，就破得很有法喜，因为那个二十颂啊。都不是在破外道的，都是在破凡夫的那种平常的执着心啊，平常执着心。问题其实问得很浅，可是答案答得很深啊，答得很深，所以要一关一关这样的破下来，那个味道会比较足。所以我打算啊，这样调整我的时间。所以呢，我想就借着把礼拜三呢、啊，我能够空下来，所以我下礼拜啦、啊，再把三心三无心跟前面几品啊，前面几个重点啊。汇通以后，我就跟各位要告假一段时间，啊，那么各位如果欢喜，时间也能够配合的话呢，欢迎各位去礼拜一，我礼拜一还是会继续上课，啊，你们可以来礼拜一啊，一起那个这个同餐啊，一起共同讨论，啊，因为现在正在谈那个佛学研究方法，啊，谈完之后呢，就会讲因明，啊，讲六离合事。这也是我们平常比较不容易学到的部分。好，那借由这个东西呢，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呢、啊，就要看到文本身了、啊。那陈维志的文呢、啊，如果你不学音名啊，肯定读不懂啊，肯定读不懂的。虽然我在入门那一班呢、啊，不会讲音名讲得很深，可是总比你完全没有功夫好吧？啊，所以欢迎各位一起来同修音名学啊。那么也很欢喜各位能够到礼拜六。去上瑜伽师地论，因为呢上个礼拜六只是先洒净，这个礼拜六师父就会教我们拜大悲忏，然后呢会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修止观。这个老师讲很难得的，因为平常啊大概学了半天都只是会怎么样七支做法，最后数息，对不对？很少听师父会讲九心注。九心注是学止观非常重要的观念啊。那我特别请道吉师父，无论如何你不把这个止观的这个重要的东西讲完啊，你西藏也不要去。好、哦、我当然没有权力拦阻他啦，不过他也很慈悲啊，他说好好好好，他就优先啊，不先进进度，就优先先讲他的止观的心得，所以呢也很好，这是因缘殊胜啊，就容我跟各位告假一段时间啊。那刚好我为什么要省今天这个时间，其实就是这个目的，让你们能够有时间去礼拜六学学止观。然后呢，因为我讲唯识都比较从行门下手，我想各位听得出来啊，我比较不是从法相下手的，所以如果各位能够在止观上面跟我配合的话啊，自己回家静坐啊，就这样思维啊，就这样思维会比较跟我所讲的东西会比较相应一点啊，相应一点。你真的也去对峙你自己身边的生活经验，你会比较了解这边讲的经义是什么。不要老是在文艺向上去做啊，文艺向啊，我本来打算是这样子的，等按照唯识研究次第，欧阳靖无大师帮我们抉择次第啊，前前后后这样子哈、啊，把它拆散掉。这个呢？相当于智者大师讲《法华经》，他要先讲什么？玄义。这一篇唯识研究次第，就等于欧阳靖无讲《成唯识论》的什么？玄义，是他的心得。他认为说，在正式一篇一篇、一行一行、一页一页往下读之前，最好先用这种次第，把里面的法相啊、意思。搞懂了，搞懂了以后呢，你再回过头来，从第一卷顺着往下读，那个时候你就会非常流畅，没有障碍。啊，非常流畅，没有障碍。我也预先跟各位报告，我不晓得有人问我，有那个学长问我说，陈维斯顿这一口气讲下来要几年？我跟各位报告，我从开始学陈维斯顿开始到现在。啊，包括跟各位要报告这本论，我自己做的复习在内哈、啊，这一次包括在内，我这一辈子前辈子不知道哈、啊，这一辈子这一次读第三次， 我民国65年11月开始读成唯识论，好，每个月抱着他，每个月抱着他啊。前段时间有跟老师一起，后段时间呢就到处参访请教人，然后再来一段时间都是自己读。那读不懂的地方呢，就去找其他的论互相配合啊。65年到现在几年了？啊，25年了，才读3次而已。好，才老老实实从前面读3次而已，所以真的不必急啦。好，真的不必急。我不是说你们一定会跟我这么笨，哦，可能你们会比较快。那我的经验真的是这样子的，我的经验真的就是照唯识研究次第这样子，先拆开读，先拆开读，先把玄义搞懂，先理了名言相。啊，有机会如果能够听到老师，能够先跟我们玄讲一遍，你自己得到义言，那个义言就是得到一个概念。啊，先得到一个概念，那得到这个概念以后呢，你再去看文义，啊，那么不懂的时候呢，你再回来关照你的意象，再回来看文义，啊，会比较好。等到你这个关都破了，能够有机会再读第二次的时候，你就可以从第一卷往下读，啊，那个时候我就会建议各位去请一本慈航法师的成唯识论讲话，但是请你耐得住性子，如果你还没有按照唯识研究次第读完的话，千万不要去请那一部书，因为你会偷懒。为什么偷懒？因为慈航菩萨很慈悲，非常慈悲，他根本用白话帮你翻译了。你去读那一本成唯识论讲话，你会不看论本文，你直接就看他的什么讲话，你直接看他讲话，一看每个字都懂，可是最后我问你说什么，你还是不懂，你就会很好奇为什么连看白话都看不懂。你不要怪我害你哈，那是因为你功夫还不到，你次第还没有升起啊，你还没有到那样子的一个地步。即便你去看白话翻译，纵使我在这边随文解义跟你做白话解释，你纵使录音回去再给你听10遍8遍好不好，你还是不懂，还是不懂。随着我一点会屌口令，每一次一定要把书带来哈，不要因为我每次都不照书讲，你们就不答书来，书就要扛着跑啊，扛着跑，上山也上山，下海也跟着下海，对不对？拿它当枕头睡，不是让枕头睡了，是拿了个灯，连睡觉睡不着的时候呢，你就爬起来再重新看，就跟以前我看武侠小说是一样。妈妈熄灯了，棉被盖起来，手电筒拿起来照样看。长大以后我用小时候看武侠小说的精神看成唯识论。哦，没有那么精进了，不是的，都一定还是到书那个书桌上看啊，这样比较恭敬，这样比较恭敬。意思就是说，你功夫下足了，这本论才比较可以懂它个几分。如果你真的觉得它太麻烦，其实呢，不要搞它，不要去读它，也无所谓的，真的也无所谓的。哦，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不是讲魁寂法师写这本论很笨蛋，绝对不是，他只是写给某些人看的。他是写给某些人看的，如果你发觉没有必要懂这么多，其实你也可以相应的话，很好哦，真的你是善根哦，你是利器哦，是不错。可是问题是，我喜欢去啊，帮助那些啊，头脑很搞怪的人，我很喜欢去跟那些人啊，讨论东西，然后呢，慢慢一次一次锻炼我的说法，能不能够很善巧，能不能很方便，那我帮他把观念改了啊，这样子的话呢，我就觉得说嗯，有点成就感，因为这是我的习气啊，好为人师的习气，这不是好为人师。有人说我是好辩，其实我一点都不好辩啊，能不需要讲其实我都不讲啊，如果问啊，我也希望能够都找得到答案，如此而已。所以呢，其实你真的读完五蕴论，读完白法，其实就够了，真的其实就够了。这些大经大论其实可以不需要看，可是如果你真的为了要去帮助更多的人，或者碰到很多的难题也能够解释的话呢， 那很多种经论还是有修学的必要啊，还是有修学的必要，如此差别而已。所以啊，看你们的决定啊，看你们的决定。所以我大概打算呢、啊，就是以成为圣论为架构，因为这是我的本啊，因为我从这边学起来的。那学起来之后呢，其实其他的论也都通，所以其实我是用成为圣论来读舍大乘论。像妙净长老呢，就是用舍大乘论来看成为圣论，也都很好啊，也都很好，个别有个别的善巧。所以我当他的。当我去听他舍大乘论的袋子的时候啊，哎，会觉得说，嗯，蛮有味道的，那种大圣菩萨的味道很足。那从成为之论去看舍大乘论呢、啊，就会有一点从声闻地要进菩萨地的那种，嚯、哦，爬山爬得很辛苦的感觉。啊，那从舍大乘论再回来看那个成为之论呢、啊，就有点滑下来，好、啊，从那个山坡上滑到水里面的那种清凉感。哦，那种法喜味道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这个不能等我在那边老王卖瓜哈、哦，一定要等各位下足功夫之后啊，自己去享受。可是不要只是享受不成佛了哈、哦，还是要努力精进哈、哦，这个才是根本。好，那么为什么要请各位带来？就是告诉各位，入门那一班我要他们读三篇文章，你们这一班我称为高级班，然后呢？瑜伽师论那一班、啊、叫做成佛之道班，那一班人都要成佛的哈。我们这一班人呢、啊，我要求你们就读这两篇，唯识研究次第啊，以及什么唯识抉择谈，请你们多读几遍，因为呢它是半白话。那唯识抉择谈先不要读没有关系，先读唯识研究次第，依着这一些欧阳靖吾大师所告诉我们的次第，然后呢打开这个论，你自己去消文。我给各位这段时间一个功课，你拿一本笔记，从第一卷开始去做白话翻译，记住不要去偷偷买，偷偷去请慈航大师的那一本成为圣论的讲话哈。我先跟你讲答案在那里，但是我不要各位去拿那个答案来抄，因为没有用，因为真的没有用。我要你们再苦都是自己翻译，从第一卷开始自己翻译，把文言这种文言翻成你自己看得懂的白话。等到我们农历前后开课的时候，看你们翻译到第几卷，然后这个功夫啊，你们就一直下去。不要忘了慈航老菩萨他一辈子他做了什么？唯识法相的十个小论，又做了一本比较大的论，就是成唯识论。他只做到第七卷他就往生了，剩下的三卷呢还是演培法师帮他完成的。你可以发现白话翻译还不简单，为什么他翻译相中十讲薄薄一本，成唯识论讲话不过两册，加起来每一册不过就是这么厚罢了，对不对？两册不过就这么多罢了，那么为什么要花一辈子的时间翻译呢？你以为慈航老菩萨笨蛋啊？翻译白话还不简单啊？你晓得他为了要斟酌一句话，他一定要把它搞懂，他花了多少个晚上白天的功夫，各位能够想象吗？我每次啊，因为我那两本成为圣论讲话是我跟着老师学学学，那后来我自己出国，后来有一次回来，大概在民国78年啊，我民国78年去见老师的时候呢，老师才把成为圣论讲话那两本送我。他之前也跟我现在要求各位一样，不准看，不准看，不等你自己把白话自己翻完了以后啊，你才准看。你自己去对照你的翻译跟慈航老菩萨的翻译差偌济，你就知影功夫伫底。人真正老菩萨就是老菩萨，你是凡夫就是凡夫，白白翻译哈、哦、就差那么多，你自己比较一下就知道了。这个是行门哈，这是行门。我们都讲行门有十法行啊， 转读，这个叫转读，转读换句白话就叫做翻译，就叫翻译。文言翻成白话就叫转读，就是转法轮的转，读诵的读，转读大圣，对不对？就是这个意思，把读不懂的东西转成读得懂的东西，然后还要为人演说，这叫做转读，与他人说，这个意思。所以你们去转读一下，这个是十法行哈，普贤恒愿品里面十法行的一法。各位真的在行门上这样下死功夫啊，我相信功夫是你们的啦，我也给不了你们，我也抢不走，任谁也拿不走啊，任谁也拿不走。好，那么下个礼拜呢，各位还是把这个唯识研究次第带来，我应该花不了多久就会把三心三无性会通讲完，然后呢，我会跟你们再提示一下唯识研究次第，跟这本论啊对照的这个顺序啊。如果你们这个比较用功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次第啊跟这本论还有相中纲要、啊、配起来自己看，能看多少就看多少，好吗？好。那最后一次齁，也请各位继续来，我们一起加油。